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3月8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6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美国众议院即将就俄罗斯干预大选问题展开调查；维基解密披露美国中情局网络黑客内幕；美国共和党议员开始要废除奥巴马医保；人权组织发誓快速行动阻止川普的新旅行禁令；网络安全专家认为川普应该加强公私合作来抗击黑客。我们还有其他精彩的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呢，首先我们来关注跟美国有关的新闻。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共和党议员努内斯星期二宣布，该委员会要在3月20号的听证会上首次公开讨论俄罗斯对去年美国总统选举干预的问题。应邀在听证会上公开作证的包括美国联邦调查局现任局长詹姆斯·科米，他由于在针对希拉里·克林顿的电子邮件调查中所起的影响而一直是争论的中心。另外也还有国家安全局局长迈克尔·罗杰斯以及前中央情报局局长约翰·布伦南。川普本人也强化了围绕俄罗斯调查的风暴，他上个周末在推特上说他的纽约高层大厦的电话被窃听，这是前总统奥巴马的命令，但是奥巴马的一位发言人称这个说法纯属捏造。维基解密网站披露的文件对美国情报界带来了最新的冲击，再次引起人们对于确保机密信息安全的担心。尽管前情报官员称至少在现在维基解密掌握的显然是泄露的文件不会对美国网络能力带来严重损害，以泄露内情著称的维基解密网站星期二发布了数千页的被描述为美国中央情报局整体黑客能力的文件页面。美国之音无法独立验证在维基解密网站上发布的8771个文档的真实性，但是网络安全专家和前情报官员表示很多文档似乎是真实的。维基解密在一份声明中说，中央情报局失去了对其大多数黑客武器库的控制。该声明补充说，中情局这个间谍机构的网络工具已经在一些前美国政府的黑客中流传，其中一人跟维基解密分享。一位没有透露姓名的美国情报官员告诉美国之音，一个中情局的合同工被怀疑泄露这些文件。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看美国人非常关心的医改方案。虽然美国总统川普说共和党提出的审查全国医保体系的新方案非常好，但是呢，这个方案在国会的命运还无法预料。川普星期二在推特上发表评论说，由前总统奥巴马主导的现行法律是一个完完全全的灾难，正在迅速崩溃。他说他致力建立的新体系是要推动制药业企业之间的竞争，降低昂贵药品的价格，让医保销售跨越州界，以其保险费用从而得以下降。共和党人一直以来都在争议，而且在争取废除美国俗称的奥巴马医保的医保法。但是呢，共和党议员议会的领袖们推出的新方案立即受到了众议院跟参议院共和党保守派的攻击，希望保留奥巴马医改的民主党籍议员们也不断地发表评论来讽刺这个方案。美国卫生部长汤姆·普莱斯在白宫的记者会上为这个方案辩护，他说现在的政府的健保条例不是伤害病人就是费用太高，这种情况必须要改变。他说根据奥巴马医改，很多人都买了保险，但是呢，并不能够负担医疗费用，原因是病人需要做的每一个手术费用当中，保险公司设定的自费的金额太高。 众议员吉姆·乔丹则说，他没有看到新的方案里有什么重大的改变。他说这是奥巴马医改的另外一种形式。而乔丹他是共和党保守派当中对新方案持批评态度的人之一。共和党的批评者，尤其是反对方案中关于给低收入美国人购买保险提供税收减免的做法，他们说这是一种新的政府福利项目，成本会越来越大。一个国会保守派的组织说，这是共和党的福利项目，给买保险的个人开支票，这在原则上跟奥巴马医改并没有两样。这个方案确实给个人提供了更多的选择，以病人为中心的特点也更为突出，但是其基本理念还是联邦政府应该为购买医疗保险提供资金。也就是说，在共和党所要推出的新医改方案当中，优点缺点任人评说，而且呢也得到了共和党人自己本党的一些批评。那么现在美国国会的共和党议员星期一开始采取了行动，来帮助川普兑现主要竞选承诺，废除跟取代平价医保法，也就是所谓的奥巴马医保。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共和党人的计划保留了奥巴马医保中两项最受欢迎的内容，即不允许保险公司拒绝为已患病的投保人承保，并允许年轻人在年满26岁之前继续留在父母的医疗保险计划内。但是新的计划取消了对决定不购买医疗保险者增加征税的惩罚，并取代了奥巴马医保根据收入高低而提供的津贴。提供这种津贴的目的是用税收抵免来使穷人能买得起保险。
这项法案的目的是减少联邦政府在贫困家庭医保计划以及中低收入家庭税收抵免方面的支出。这项减少联邦政府开支的法案很可能意味着更多人没有医疗保险。
对奥巴马医保提出批评的人，尤其是川普总统，他们指出奥巴马医保导致保费持续攀升，有时程序过于繁琐。他们称奥巴马医保是一个失败，增加小企业的经营成本，对就业造成杀伤。美国之音格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一看川普总统提出的新的旅行禁令。那么一个美国的联邦法院就已经下令，就夏威夷州对川普新的旅行禁令提出的法律挑战举行庭辩。这个行政命令暂停让难民入境美国，并且暂时禁止来自六个以穆斯林为主的国家的人进入美国。夏威夷州最初对川普在一月签署的行政令提出了法律质疑，可是呢，在另外一个联邦法院裁定政府无法执行命令之后，夏威夷州他们的诉讼就此搁置。现在川普发布了新的行政命令，政府正在撤回对法院裁决的上诉，因此呢，夏威夷州决定应该继续对旅行禁令提出挑战。根据双方商定的时间表，夏威夷周三提交的法院文件中所述，夏威夷将在星期三提出对修改后的行政命令的诉状，政府呢将在3月13号作出回应，辩论会在3月15号举行。旅行禁令持续90天，禁止向来自伊朗、叙利亚、也门、利比亚、索马里和苏丹的人发放新签证，他还暂停难民入境120天。川普政府说，这种秩序是必要的，以保护国家安全，并驳回了批评人士认为这个旅行禁令是针对穆斯林的。该行政命令提到需要改进审查跟安全程序，并且说旅行禁令中的国家无法提供必要的信息，以确保进入美国的人不会构成威胁。而人权组织则称，川普星期一签署的新行政令跟他在一月签署的第一个来相比的话，并没有改进，并且表示他们将会加以阻止。联邦法院上个月下令停止执行川普下发的第一道旅行禁令。此前呢，该禁令在美国跟海外的一些机场引起了混乱，而且受到尖锐的批评。这个新版的行政令删除了对叙利亚难民的无限期禁令，并且把伊拉克从最初旅行禁令上的七个以穆斯林为主的国家名单上移除。但是呢，新禁令恢复暂时禁止所有难民入境。 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在华盛顿的报道。
修改版旅行禁令下发的六周前，川普总统签署了出版行政令。该条令在美国和海外的一些机场引起混乱，之后被联邦法院驳回。白宫星期一为出版禁令辩护，称下发修改版只是为了避免诉讼，并加快保护美国边境的进程。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说，这项禁令对保护美国、阻止境外恐怖分子进入美国很重要。
国务院将会执行这项行政令当中的条款，会在确定难民不会对美国的安全和福祉带来风险之后准许他们进入。
国会的民主党人立即谴责新版政令，称其与初版相比没有改进。
这只是在趴窝的同一辆汽车上又刷了一遍漆。
人权组织说，修改版的禁令保持了对穆斯林的歧视，因此是违法的。
正如我们期待的那样，它比出版的范围缩小了，而且它摆脱了某些法律问题，比如我们在出版行政令中看到的针对永久居民的正当法律程序问题。但是新版行政令依然没有消除我们在第一版当中所看到的基本的宪法问题，这就是基于宗教的歧视问题，因此我们将会继续挑战它。
在约旦即将在美国落户的叙利亚难民对出版行政令感到绝望。
我们已经等了一年了，我们进行了许多面试，漫长的程序令我们很困惑很疲惫，我们已经准备出发了却被禁止，我们希望这份新的行政令可以为我们带来一丝曙光。
伊拉克人大都欢迎新行政令将他们的国家从旅行禁令名单上移除出去。
这是件好事，我们现在可以去那里证明自己了。事实上，我们也可能在以后回到我们的国家，并且更好。
新行政令将在3月16日生效，会暂时禁止持叙利亚、伊朗、利比亚、索马里、苏丹和也门护照的旅客进入美国。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二强烈谴责朝鲜最近的弹道导弹发射，并且警告说一系列导弹发射可能导致区域军备竞赛。平壤星期一向日本西北部沿海发射了4枚弹道导弹，震惊了韩国和日本，并且引发美国向韩国政府提供部署一个精密的导弹防御系统。白宫表示，平壤导弹发射还促使美国总统川普重申，在面对平壤一再违反联合国决议的情况下，美国对日本跟韩国坚定承诺。联合国安理会定于星期三举行闭门简报会，讨论朝鲜在美韩两国开始年度防务演习之际进行的这一次最新的导弹发射。安理会星期二的声明还对平壤不去满足朝鲜人民的巨大需要，却把资源转为追求弹道导弹表示遗憾。平壤去年进行了2次没有经过授权的核试验和近20次火箭的发射，继续推动其核武器和导弹计划的发展。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新年的一次讲话中宣布，他的国家建造洲际弹道导弹的计划已经达到了最后阶段。而美国国务院在星期二则表示，萨德进入韩国的目的是防御朝鲜的军事威胁。美国还表示将会继续寻找应对朝鲜核问题除制裁之外的其他可能选项。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朝鲜星期一向日本海域发射了4枚导弹之后，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和韩国代总统黄教安通话，重申在朝鲜的核威胁下，美国对日本和韩国的坚定支持。川普表示，美国将进一步采取行动，以美国全方位的军事能力震慑和防御朝鲜的弹道导弹。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克·托纳星期二召开了川普总统上任后第一场国务院例行记者会。托纳在记者会上再次强调，萨德反导系统的目的是防御朝鲜的弹道导弹威胁和核威胁。
China is well aware of not just our concerns. China, in fact, shares our concerns about North Korea's.
中国不仅十分了解美国的担忧，中国对朝鲜违法的武器项目和美国有一样的担忧。这些项目对朝鲜半岛、对这一地区，甚至对美国都明确构成严重的威胁。朝鲜公开表示，该国的弹道导弹 是为了对美国、韩国和日本的城市发动核武器袭击。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在与中国的对话和讨论中明确表示，部署萨德的决定是一个自我防御的措施，不只是为了保护韩国，也是保护驻韩美军。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将于3月15号到19号访问日本、韩国和中国，朝鲜核问题是这次访问的重要议题之一。华尔街日报上星期援引知情人士的话说，美国政府正在考虑对朝制裁之外的其他措施，其中可能包括军事手段和政权演变。美国国务院没有正面证实这一报道，但是承认朝鲜的导弹试验是非常令人担忧的，已经到了必须研究其他选项的地步。发言人托纳说，国务卿蒂勒森将在亚洲之行与美国的盟友和伙伴讨论如何制定新的应对方案。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朝鲜在星期一又一次发射弹道导弹，向美国及其邻国发出挑战。导弹防御专家们说，平壤的行为和北京的态度将进一步坚定美韩强化导弹防御的决心。有关详情，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韩国和日本政府都发出声明，谴责平壤星期一发射导弹，再次公然违背了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决议，并威胁周边国家的安全。韩国军方说，朝鲜导弹飞越了1000公里。日本防卫省称，4枚导弹中有3枚进入了日本专属经济区海域。朝鲜最新发射的导弹的具体类型还没有公开，但是许多观察人士认为，这不是一次洲际弹道导弹实验。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导弹防御专家汤姆·卡拉科对美国之音说，这些很可能是中短程弹道导弹，但更重要的是平壤展示了他的意图。
It's fair to say that they are quite earnest in advancing the capability.
克拉科说，可以这么说，他们很努力地在推进多类导弹的能力和数量。此前平壤当局称会对美国和韩国正在举行的年度军事演习做出反应。华盛顿国家利益中心国防研究主任卡扎尼斯说，朝鲜这次发射弹道导弹的另一个目的是向美国新总统川普发出一个信息，朝鲜是不好惹的。北京声称反对朝鲜的这次导弹发射，但同时指责美国和韩国的角色。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说，美韩正在进行针对朝鲜的大规模联合军演，在当前形势下，各方应保持克制，不做相互刺激加剧地区紧张局势的事情。克拉科说，中国的上述指责难以被接受，因为美韩的行动源自朝鲜日益增强的安全威胁。克拉科说，我认为中国和朝鲜怎么都不会满意，除非美国和韩国卷起铺盖撤退，但这是不可能的。面对这些威胁，美韩举行联合军演，积极增强导弹防御，是非常合情合理的反应和行为。美国总统川普曾表示，北京如果愿意的话，他很容易解决朝鲜核问题和弹道导弹问题。华盛顿分析人士说，随着朝鲜的威胁不断增强，以及中国继续保持既有态度，美国和韩国会不断强化防御能力，包括坚定不移地推动北京反对的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有报道说，川普政府还在考虑一系列应对朝鲜威胁的选项，包括对朝鲜采取军事行动。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近年来，网络安全一直是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重要议题。网络安全专家呼吁新政府做出更多的努力来确保美国的网络安全。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发自华盛顿的有关报道。
总部位于华盛顿的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3月6日邀请美国国家网络安全促进委员会的专家就美国未来一段时间内的网络安全问题为川普政府献计。 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在2016年4月成立了这个跨党派、跨政府与私人部门的委员会，共12人，包括当时的国家安全顾问、网络安全公司主管、科技业者、信用卡业者、学者和非政府组织。该组织在去年12月初发布报告，为美国未来10年的网络安全提供战略选择。这个12人小组的成员之一，前总统奥巴马的国家安全顾问托马斯·唐尼龙表示，网络安全被列为美国国家安全的第一大威胁，但是目前的应对措施则远远不足。他说
But the level of focus and effort is not commensurate with this being declared the number one threat, frankly. If you look at the
我们对此做出的努力，可看不出来这是美国的第一大国家威胁。你如果对比一下我们在反恐或者国家安全上花的功夫，简直没法比。
在美国国家网络安全促进委员会去年年底发布的报告中，督促私营行业与政府部门展开前瞻性的合作。十二人小组成员目前任维凯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的史蒂芬·查宾斯基建议联邦政府学习私营企业的问责形式。他说
Our recommendation would be that in the first cabinet meeting that President Trump has, right, that he would...
我们建议川普总统第一次内阁会议上就必须明确所有的部长级官员都必须按时汇报网络安全的议题。如果他们的部会在网络安全上有所差漏，那这将是他们的责任。
唐尼龙表示，他希望联邦政府能真正与私营企业在网络安全方面建立有效的互信与合作。美国国家网络安全促进委员会也督促新政府成立一个全国网络安全公司计划平台，促进公司部门的资讯共享，建立互信，能够合作，共同捍卫美国的国家网络安全。专家们也表示，另一个挑战就是人才短缺。唐尼龙说，目前在网络安全方面的人才需求极大，而且公司愿意多付工资。然而，网络安全人才仍然短缺，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美国国家网络安全促进委员会建议川普政府应在执政头100天启动计划，在接下来4年培训150,000网络专业人才，以应对日益严峻的网络安全问题。他强调，在这个领域，坏人的动作很快，今天早上适用的规则可能在今晚就不适用了，所以好人也必须跟上脚步，做出与这些网络黑客一样敏捷的反应。美国之音译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增加国防开支会不会威胁到俄罗斯呢？俄罗斯期望中国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要对付美国。有分析人士说，俄罗斯也同样大幅增加军费，但是外界比较少关注俄罗斯增加军费对中国的影响。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正在北京召开的中国两会传出的消息说，中国今年的国防预算将会增长7%，中国军费开支不断增长，引起主要邻国俄罗斯的关注。俄罗斯下议院国家杜马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克拉索夫说，中国增加国防开支是对美国军费将大幅增长所做出的回应。俄罗斯与中国是友邻，中国增加军费不会威胁俄罗斯的国家安全，两国的睦邻友好关系也不会因此被破坏。以批评美国和西方文明有影响力的保守派退役军方将领、前俄罗斯国防部对外军事合作总局局长伊瓦绍夫认为，如果俄中关系一旦变坏，俄罗斯与中国彼此对抗，中国增加军费无疑会威胁俄罗斯。目前是智库地缘政治学院院长的伊瓦绍夫说，最关键的问题是中国是否能与俄罗斯共同携手对抗西方。如果两国能够联手抗衡西方，中国增加军费会对俄罗斯有利。伊瓦绍夫说，中国增加他在马六甲海峡的军力部署，中国在非洲的吉布提兴建基地，并在美洲的尼加拉瓜开凿运河，这些都需要增加军费。研究国防开支问题的学者张海平认为，伴随中国经济的增长，中国每年都扩大国防支出，中国今年再次宣布增加军费仅是继续保持多年来的这一趋势，因此不太可能对周边地区和邻国 带来很大的冲击。张海平注意到，中国这次宣布增加军费7%的同时，中国军队今年将会裁员30万人。张海平说，显而易见，中国增加国防开支可能用来采购武器和开发新式装备，也可能被用来改善军人的待遇，提高军人的军饷，其中包括军队中文职人员的工资等。中国今年增加军费并没有很特别的地方，仅是在重复多年来的一贯立场。前国家杜马议员阿尔巴托夫说，川普政府执政之后，为了应对中国的威胁，将会增加美国的军费，美国将对海军、航天、反导防御等领域更多投入。美国这样做能对中国产生影响，但不会对俄罗斯带来特别的威胁。张海平认为，中美之间不太可能爆发类似冷战时代苏美两国那样的军备竞赛，因为与前苏联不同，中国与美国在许多领域合作，特别是在贸易领域拥有紧密联系。张海平说，俄罗斯的军费开支增长幅度也很大。张海平说，俄罗斯军费的增长幅度和速度要远超过中国，但每年俄罗斯政府向议会国家杜马提交预算草案时，媒体和外界都不提问为什么俄罗斯的国防支出增长幅度这样大，以及它对中国产生哪些影响，只是现在人们都把关注的焦点集中在中国。军备问题学者阿尔帕托夫说，俄罗斯最近这些年来一直都在大幅增加军费开支，只是由于经济危机，俄罗斯增加军费开支的步伐在今年略微缓慢了下来。且苏联因为陷入与美国的军备竞赛，导致经济被拖垮，俄罗斯领导人最近多次表示，俄罗斯不会卷入到新的军备竞赛中。退役将领伊瓦绍夫说，在美国和中国分别大幅增加军费开支之后，俄罗斯无法紧随其后也增加军费，因为俄罗斯现在没钱，目前的经济状况不允许俄罗斯大幅度增加国防开支。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前台湾总统马英九星期二在华盛顿公开呼吁北京以协助台湾参与五月世界卫生大会作为台海两岸关系破冰的第一步，逐渐改善彼此间的气氛。他说，八年总统任期他已经证明他的大战略成功，一中各表就是这个大战略的关键。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所做的报道。
马英九在布鲁金斯学会与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共同举办的活动中发表演讲。马英九强调，他在八年总统任期内已达到与中国和平、与日本友善以及与美国亲善的目标。这个大战略的成功最重要的关键即在于一中各表。但是马英九说，尽管自蔡英文总统上台后多方释出善意，包括宣示台海维持现状、遵守中华民国宪法及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北京仍然坚持要他接受九二共识，交出未完成答卷。现在台海两岸不但处于僵局，自蔡英文与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通电话之后，各种迹象更显示台北与北京正在高风险的冷对抗中。对此他呼吁北京当局走出第一步，让两岸先从僵局中破冰。而当前正值两岸都遭到 H5N6 禽流感侵袭的时刻，他认为这正是中国对台湾释出善意的最佳机会。
It would be nice for mainland China to announce that for
如果中国大陆能宣布基于人道理由，他将协助台湾参加五月在日内瓦举行的世界卫生大会，那将会是一个很好的举措。作为两岸和解的第一步，这个举措将带来台湾善意的回应，尤其是台湾人民。如果之后再有更多的类似举措，台海气氛就会逐渐改善。
马英九也反驳包括民进党在内的一些人对他亲中卖台的批评。 他说，他的一中各表主张强化了台湾的主权，也维持了台海和平，否则他的继任者蔡英文也不会说要维持现状。对于蔡英文不承认九二共识，马英九也有话要说。
Well, in sum, the 92 consensus is a fundamental political commitment for Taiwan and mainland.
九二共识是一个被中国接受的两岸基本政治承诺，这是台湾要的，不是中国大陆强加给台湾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它的文字很简单，所以有人说九二共识是模糊大师。我们不管它是否模糊，只要它是有用的就好，而且运作得很好，因此它不应该被单方面忽视、改变或废除，否则彼此的互信就会失去。
Or abolished without the approval of the two sides, otherwise the mutual trust.
马英九对美国总统川普在与习近平的通话中确认将遵守一中政策表示欣慰。他说，如果这个美中之间已实行45年的政策被改变，对双方的关系将产生重大影响。他认为川普的做法显示他还是了解务实的做法更为重要。布鲁金斯学会东亚政策中心主任卜瑞哲说，对于马英九的讲话，其中最重要的信息就是互信二字，互信对台北与北京同等重要。
他提到关于台海两岸关系的最重要两个字就是互信，我认为这对台海双方有同等分量的重要性。中国或许认为他有理由不信任蔡英文，但是蔡英文和台湾人民也有理由不信任中国大陆和他们的意图，所以这应该是一个平等互惠的过程，彼此共同信任应该是双方的目标。
Shared trust should be the goal.
马英九在华盛顿期间还将到国会山与支持台湾的美国参众议员会面，并参加此间侨胞的晚宴。在离开前，他也将和媒体查叙，再取到纽约返回台北。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下面再来看看跟台湾有关的消息。台湾国防部长冯世宽星期三表示，美国对台有限的军售，台湾的国防要自强自主。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冯世宽在台湾国家中山科学研究院研发展示馆开幕典礼上说，谈到国防自主，他感触良多。尽管国内外对台湾国防自主有许多质疑、批评和建议，
我总觉得国防自主我们晚了不只是10年。假如当初金国先生告诉我们退出联合国，我们应该装进自强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全力发展我们的国防。今天的我们成就应该不止如此。
冯世宽在强调台湾的国防要自强自主的同时，也没有忘记感谢美国多年来卖给台湾有限的武器。不过这位前驻美武官说，他任期内向美国提出台湾希望购买 F-16 战机，但被美国的官员告知这是台湾第12年提出要购买 F-16。 他说他当时感到肩上的责任重大，担心到他卸任时美国的 F-16 仍然不卖给台湾，但幸运的是美国最后卖给了台湾。冯世宽说，在美国决定卖给台湾 F-16 战机的同时，台湾自己研制的 IDF 战机也问世了。他说在他和学弟一起飞台湾自己的战机时，就想国防怎么能不自主，为什么还不自主。冯世宽还表示，台湾向美国申请自主建造潜水艇也面对很多杂音，至今已经过去15年。民进党的蔡英文政府去年5月上台后力主要国防自主，研发和制造台湾国防急需的武器和装备。2月7号，蔡英文重新启动停摆多年的国机国造计划，将在10年生产66架军用高级教练机。 蔡英文政府还计划在未来20年耗资8000亿新台币打造海军，再建造多达11艘沱江舰。台湾国防部长冯世宽说，他希望中科院经过努力展示的台湾自主研发的各种尖端武器，能让人们对国防自主恢复信心，同时通过国防自主的政策培养台湾自己的国防厂商，吸引更多的年轻人献身国防科技，厚植台湾国防产业的对外竞争力。根据1979年美国国会通过的台湾关系法，美国需履行对台湾的安全承诺，向台湾出售用于防御性的武器。中国历来坚决反对任何国家向台湾出售武器。蔡英文去年5月上台以来，美国尚未对台湾军售。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3月5号开幕的人大会议上做政府工作报告的时候，除了谈到以往的对港澳政策之外呢，这一次特别提到了港独，强调港独没有出路，北京把港独问题提升到了国家政策的层面，引发了香港各界不同的反响。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港澳时表示，要继续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严格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确保一国两制在港澳实践不动摇、不走样、不变形。引起外界关注的是，李克强在报告中首次提及港独是没有出路的。据港媒报道，负责起草政府工作报告的国务院研究室主任黄守宏说，李克强首次提及港独并非无的放矢。黄守宏表示，近两年尤其去年的情况表明港独言行是存在的，李克强做出这个表述是对国家负责，实际上也是对香港人、香港的前途负责。北京一直对港独采取零容忍态度，而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高调宣称对港独的立场，引起香港各界热议。据港媒报道，三位候选人被问到是否感到有压力，要尽快就基本法第23条立法时，前财政司司长曾俊华表示，港独是个伪命题，港人绝对不会支持，也不值得讨论。前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重申，香港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完全没有空间提出港独。而退休法官胡国兴则认为，中央只是重申不喜欢港独，并非向下届特首施加压力，加快23条立法。国民党主席梁家杰表示，香港的确有出现港独议题，认为中央只是适时看待，强调只要中央切实地实行高度自治、港人治港，香港人是不会再讨论港独。民主党立法会议员尹兆坚表示，北京要打击港独，就要信守承诺，在落实一国两制上不走样和不变形，否则空喊是无用的。几家传媒援引中国问题专家、时事评论员林和利的分析称，李克强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及港独意义重大，显示中央会加大打击港独力度，可能加快推动23条立法。时事评论员刘瑞绍认为，中央对港独已从观察期进入定性状态，在采取增加年轻人交流等软方式的同时，不排除会强硬推动23条立法，遏制港独。香港城市大学退休政治学教授郑宇硕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李克强提及港独表明北京很重视，但实际上港独议题只是年轻人宣泄不满的一个选项，而不是政治现实。他说，
的确是说明了中央领导层非常重视这样子的一个问题。但是你问香港人呢，其实谁也明白港独呢不是一个现实的经济选项。很多年轻人提这样子的一个口号，主要是表示他们的不满，只是停顿在这口号的层面，没有任何组织都今天拿出一个论述，更谈不上方案啊、行动计划啦、时间表。
香港唯一以港独为目标的香港民主党的召集人陈浩天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北京高调提到港独问题，反证明港独受到越来越多人的支持是有可能发生的。他说，
今次呢他们在两会都提到香港独立啦，咁所以亦都证明香港独立的确是有可能发生的，如果不是他不会提起啦。咁
这次在两会上提到香港独立，更所以都证明香港独立的确是有可能发生的，要不是就不会提起了。这也反映着香港越来越多人支持香港独立，不单是年轻人，我见有好多专业人士、中产、退休人士，越来越多的人支持香港独立。其实他不竟是打压我们了，他不过是利用港独作为一个工具来消灭所有香港民主派的声音，这不单是对着我们的，今天对着我们，之后对付自觉派，之后再泛民了。香港本土派本土民主前线发言人黄台阳表示，港独的支持者从开始就明白是要跟一个强大的集权政权博弈，因此会做好准备承受各种形式的打压。他说，
我们相信在未来可能对于打压港独的力度会越来越大，但是我们从第一天走出来港独，我们已经了解我们要跟一个这样的政权博弈，会面对不同形式的打压，我们已经把所有的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扩出去了。
另据港媒报道，在北京出席政协小组会议的前特首候选人唐英年表示，过去一两年港独声音增多，相信是因为部分港独人士以口号式刺激某一些人，让他们有英雄感，但是相信他们完全没有想过例如如何建国等问题。此外，香港明报星期一发表社论表示，李克强的政府工作报告最引人注目之处莫过于首次提出港独是没有出路，显示中央对港独的忧虑加深，而对今后中央对港政策的影响值得留意。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有关于香港的消息。最近刚刚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的香港特首梁振英，星期一向高等法院提出控告，指民主派立法会议员梁继昌有关梁振英接受澳大利亚 UGL 公司巨款事件的言论涉及到诽谤。这是香港第一次有特首控告议员诽谤，事件引发了外界强烈的关注。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据港媒报道，本身是立法会调查梁振英收取澳大利亚 UGL 公司400万英镑事件专责委员会成员的会计界议员梁继昌，星期二上午在多位民主派议员陪同下，在立法会向媒体确认，他的律师团队星期一下午收到法庭令状，并已向高等法院确认。梁继昌称，行政长官对议员提出民事诉讼是史无前例，开了坏先例，强调不会做一些无根据的推测，坚信司法制度公平公正，会继续用心立法会 UGL 事件专责委员会的工作。在近期港媒报道盛传梁振英可能或委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之际，26名民主派议员3月1日向全国政协主席余正生发出联署信，要求不要委任梁振英，而梁继昌和一些议员当天就联署在立法会说明时， 称梁振英正因 UGL 事件受廉政公署甚至外国政府税务的调查，委任梁振英为政协副主席，会令中央政府陷于非常尴尬的局面。梁继昌第二天便收到梁振英的律师信，称没有所谓调查，要求限期内回应澄清相关言论，否则将采取法律行动。当天梁振英启程前往北京出席政协开幕式，在机场主动表示曾向中央政府全面解释 UGL 事件，中央已清楚了解，听取过法律意见。梁继昌没有回应梁振英的要求，而梁振英五号晚返港后的第二天就立即对梁继昌采取法律行动。澳大利亚媒体2014年10月披露，梁振英在2011年竞选特首期间同澳大利亚 UGL 公司签下秘密合同，收受400万英镑的报酬，换取梁振英同意在担任董事和亚太区主席的戴德梁行被收购后不会挖人或与之竞争，并承诺为澳大利亚公司继续提供服务。报酬款项在梁振英担任特首的两年里分两次支付，而梁振英并没有申报。香港特首办星期二中午在外界不断要求下就诉讼费作出回应，称梁振英就要求梁继昌议员解释有关被香港和外国的税务局调查不果而提控告，有关诉讼费用由他本人支付。资讯科技界议员莫乃光表示对梁振英的做法非常愤怒，指向职责是监察政府的议员的言论控告诽谤是非常坏的先例，且刚巧是 UGL 专责委员会开始运作之时，质疑是否有意图影响委员会运作。莫乃光还表示事件起因是外传梁振英将获任政协副主席，民主派议员向政协主席余正生发信，梁振英用控告手段来影响发展，令港人非常担心。前廉政公署调查主任、民主党立法会议员林卓廷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表示，认为梁振英的做法是想让监察他的议员收声，此举对行政立法关系造成恶劣影响。他说
最近他可能会当选副主席，这个对于他来说太重要了，应该不想有任何的人士妨碍他，他就反应比较大一点。我认为他这样做了会令到政治立场的关系更加恶劣，梁议员会对这个案件会有他的抗辩。
据《明报》报道，立法会 UGL 专责委员会主席建制派的谢伟俊律师表示，在立法会权力及特权条例下，议员在立法会会议内的发言受到特权法保障，但在非会议间的言论不受保护。不过谢伟俊认为梁振英的做法在政治上很难看，可能梁振英即将卸任特首淡出香港，为争取成为全国政协副主席不惜一切证明自己无问题。立场偏向亲中的时事评论员李佑琦星期二表示，梁振英此举肯定会对行政和立法关系造成影响，让议员发言更加小心。他说
我个人觉得他可以这样子做啊，那对行政立法那个影响我相信肯定是有的，以后的立法会议员讲话就要小心了，你要在立法会的会议上讲那就没有任何责任了，会议之外讲那这个就有可能要打官司了嘛。
此外，香港中大政治与行政学系副教授马跃对《明报》表示，政府首长控告议员诽谤在民主社会很少发生，梁振英作为特首控告立法会议员诽谤也会对市民言论自由产生很大影响，并对传媒有阻吓作用。这是梁振英第四次就澳大利亚 UGL 事件发律师信。在梁继昌之前， 苹果日报因2月19和21日刊登两篇提到梁振英在 UGL 事件疑涉行为失当的报道，23日收到梁振英的律师信，要求不能再刊登相关指控。而澳洲传媒2014年10月披露 UGL 事件曾向梁振英查询，也收到律师信，被要求不要刊登相关报道。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当美国社会变得日益分裂的时候呢，纽约的艺术家们通过各种艺术节目来展示更加文明开放的姿态，来促进社会团结。而中国著名的民运人士魏京生也参与了艺术节，他现身说法来讲述艺术跟人权民主密不可分的关系，还有艺术在他18年牢狱生涯当中对他的激励。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以及张真在纽约的报道。
首届国际人权艺术节周末在纽约举行。艺术节创办人兼制作人汤姆·布拉克说，美国社会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分裂，他试图通过举办这一活动让艺术以及特有的柔性力量参与这场社会对话。
我们不会对别人说你不应该这样做，我们会说这是我们这样做，我们这样认为。我们希望人们对此做出回应，在存在很多分裂愤怒言辞的时候传递更温和的信息。我们确实希望我们的作品是以美文雅以及能团结我们所有人的价值为基础的。
150多位艺术家通过戏剧、音乐、舞蹈、诗歌、对话、视觉艺术等各种艺术形式，在整个周末艺术节举行期间演出了50多个关注社会和谐、促进人权的节目。星期五，中国著名民运人士魏京生作为嘉宾应邀出席艺术节开幕式。他说，艺术与人权关系密切。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的民主墙运动就催生了新的民主运动星星画派。而在他18年的牢狱生涯中，艺术更帮助他度过了生命中的最低点。
像我在监狱里那是最低潮的时候了，一个人关着还不许人跟你说话，那我就自己读背点诗歌呀什么的，哎，就觉得精神上很得到很大的那个鼓舞，很大的缓解，包括那些古人的那些诗歌什么的。确实也有很多很给人鼓劲儿的。
This is a painting of Wei Jingsheng.
艺术节制作人布拉克是位关心人权、强调艺术创作的社会意义的视觉艺术家。他在15年前就认识了魏京生，并将他作为其人权捍卫者人物系列画中的一员。15年后，他说要把这幅画送给魏京生。
Someone said to him, "You know, this doesn't look." 有人跟魏京生说，这不像你。是的，这不是现实主义的，比较独特。但是他说，这画出了我的灵魂，我对此非常感动。我今天要把这个灵魂还给他。 I want to give him his soul back.
魏京生表示，艺术家在中国社会转型中发挥着特殊作用，而现在习近平当局对艺术家的压制越来越厉害。
你搞人权民主，那我就收拾你。所以大家都在受压制，但是大家都有一颗心。一旦中国稍微有点变化，稍微有点放松的时候，他们会发挥非常大的力量，因为他们有感染力。
美国参院少数党领袖、纽约州联邦参议员舒默为首届国际人权艺术节发来视频贺词。纽约市人权委员会负责人马拉利斯出席开幕式致辞。美国之音方冰、张真，纽约报道。
美国各城市的地方社区纷纷加入一个为难民提供晚餐的项目，名字叫做欢迎难民，目的呢是通过分享食物来打破障碍。美国之音记者也出席了洛杉矶的一顿晚餐，叙利亚难民跟聚餐者分享了他们在美国落户的经历。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琳在洛杉矶的报道。
来自不同文化的各种食物代表了美国的多元化。聚餐是由一个名叫 Tribe 的组织发起的，目的是庆祝社区内不同的文化和宗教传统。他们准备迎接贵宾， 其中能包括刚满19岁的叙利亚难民穆罕默德·纳斯尔·特拉德，这是他第一次在美国过生日。
到美国来，我们迈出了一大步。由于文化不同，有很大差异，我希望很快适应。
特拉德是6个月前抵达美国的，他觉得自己必须能够流利地讲英语，否则就无法完全适应，所以他现在到大学去学英语。不过他也以其他方式来适应美国的生活。
我试着做烤乳酪，做墨西哥起士饼和其他一些食物。是的，我学会了一些。
特拉德的妹妹雷拉今年15岁，她感到在学校很难适应。
有些同学对我说，我可以看看你的头发吗？你为什么要戴头巾？有时候他们打扰我，他们说你是恐怖分子，我不听他们。
这对于雷拉和我都很难，因为他们只是从电视上接受新闻，并不知道真相。
根据川普总统星期一签署的新的行政命令，叙利亚难民今后的120天内不得进入美国。
川普断定叙利亚人可能是恐怖分子，也许任何人都可能是恐怖分子，你不能以一个人的国籍来判断。
特拉德对川普的批评仅此而已。
川普当选总统是真主的旨意，我很高兴。
特拉德说，到现在为止，他在美国的经历不同于白宫有关难民的说法。
很多美国人对我们表示欢迎，对我们很好，他们想要帮助我们。
组织聚餐是为了让这种交往能够在所有接纳难民的社区里继续下去。难民们希望在美国庆祝更多的生日。美国之音记者李岸林，洛杉矶报道。
过去2年来，有一位无证移民一直住在亚利桑那州凤凰城的一个教堂里面，免得被驱逐出境。最近呢，川普总统采取更强硬的移民立场，这个消息让他变得更加的焦虑，担心教堂可能不再是庇护所了。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6年前，他穿过沙漠，孤身来到这里。现在，伊斯梅尔·德尔加多在沙漠的边缘等待。为了躲避2年前的一纸驱逐令，伊斯梅尔抛弃了他的生活，换来教堂地下室的一张床。
我带着一些衣服一个人来到这里，第一天的时候太多东西闪过我的脑海。
石英教堂看似安全，他失去的却是自由。
肯牧师，一开始我见到他的时候，我注意到他的眼睛，他想要帮我。他说，石蒙教堂的大门向你敞开。哦，我的上帝，
教堂的慈悲和向权力说出真话的承诺为他打开了大门。
他需要一个机会，我们的体制却不给人们很多机会。
国家的移民制度可能不会再给伊斯梅尔的案子一个机会，但是教堂让他获得了新生。
现在我不说脏话，我不靠酒精度日，我不抽烟，我不需要了。
生活降低到最基本的需求，但现在伊斯梅尔不是孤身一人。过去9个月的庇护生活中，西斯托帕斯也在这里坚守自己的希望。
我觉得我的儿子，我的小儿子是我的力量，他让我变得更强大，留下来继续奋斗。
西斯托可以和儿子见面，但他怀念他的手艺。他以前是位修屋顶的工人，即便是在教堂，他也设法磨练自己的手艺。
情况时好时坏，早上有时候你觉得一切都很好，但如果你看了一眼电视，有人出来说川普正在搞一个什么法，川普刚签了这个，我会想出什么事了，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
当消息传来时，川普总统即刻生效的最新总统令令他们震惊。
哇
哦，我的天哪！
如果移民官员真的来敲门，因此他们在等待，等待重回沙漠的日子。
我们每天都担惊受怕，一天一天挨下去。
他们知道庇护的日子不会是永久的。美国之音吉普森，亚利桑那州凤凰城报道。
一二三，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12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好，各位听众，我们即将推出新一轮的时事经纬节目，您不要走开哦，待会儿见。